本防卫省表示，8月26号上午，一架中国的侦察机短暂进入日本的领空，日本紧急起飞战机拦截。日本防卫省确认，这一架进入日本领空的飞机是运九侦察机。当地时间上午11点29分到11点31分两分钟啊，飞越日本南部九州岛以西的长崎县男女群岛的上空。这是日本方面首次确认中共的军机进入了日本领空。日本外务省副外相冈野正信星期一召见中国驻日本临时代办施勇，提出严正抗议，并敦促中方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则在今天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发布上表示，这不仅严重侵犯日本的主权，而且对日本的安全也构成威胁。中方的反应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相关部门还在调查和确认相关情况，称中国无意侵犯任何国家的领空。林健还说，中方是一如既往的和日方保持沟通。那么这个事件是否会激起中日两国的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也在8月26号同一天啊，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上屡次咄咄逼人、非专业和非法的行为。那么北京现在是否正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变得更加的激进？解放军又是否正在以同样的手法复制在台海的灰色地带战术呢？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赖教授，再次欢迎您。
你好，旭光好，各位听众好。
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
东军好，小高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也要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这个赖小刚教授，您认为这个现在中共解放军的军机为什么会在这个日本领空那边出现还侵入啊？我们记得这个7月4号日本梁月号有一艘驱逐舰也闯入中国浙江宁海内航行，当时是20分钟，这次进到这个日本领空的中共军机2分钟，您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赖小刚教授，
我现在是应该没有什么关联的，因为这个飞机呢，从这个机型上面看哈，它是运八飞机改装平台改装的一个电子侦察飞机，现在编号叫运九，但实际上它是个电子侦察飞机，你看它的形状就能看得出来，而这架飞机呢，实际上是实行这个例行的侦察任务。对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电子侦察机，就是那个P33 和那个 P3C 和波塞冬 P8 那种飞行的巡逻性质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这种飞机这种侦察呢是定期的和经常性的，它的目的呢就是要监视对方的军事部署和调动。那么运九飞机就是这个电子侦察机，是在2017年服役的，应该是经常在这个海域上空飞行。那么这个男女群岛呢，是在朝鲜海峡的东南方，与济州岛相望，距离上海的距离呢是600公里。那么应该我那么猜测的，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韩国海军和美国太平洋舰队，他们一定有，还包括台湾方面，一定有对侦察有非常详细记录的。但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人，我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我这么猜测的啊，这个飞机运九飞机应该是经常在这个地区定期经常的飞行。那么呢，它在日本领空飞行仅有两分钟。那么这个两分钟呢，是你既可以解释为是故意的。也可以解释为呢，是因为解放军的呢这个侦测技术欠佳，它技术水平欠佳，它只能尽量靠的中线飞行。那么呢，结果一不留神就飞过了，这个飞过是很经常的事情。那么或者就是遇到了强气流被吹入了日本，这都可能的，因为它很快两分钟就出来了。那么日本的这条中国现在外交部呢对它的回应就是我们正在调查。说这个说明呢，日本就是中方这种反应呢，要比2001年的这个南海撞击的时候有了巨大的进步了，还没有被解放军欺骗。那次撞击呢，是个非常典型的叫八路军欺骗共产党。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问一下姚成中校，姚成中校这件事情知道，一定非常的清楚。 说这两个就是一个是海军走了两个小时，这个呢它是无公害通过，这个在我刚刚了解叫法国国际法，这是在国际法上是可以说得通的，是合法的，无公害通过，
无害通过，
只要你无害就可以了，你领海也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呢这个飞机介入呢也是可以解释的。
好的，感谢赖教授的分析。那么郑旭光先不晓得您认为说这一次这个中共的军机闯入日本的领空跟上个月梁月号日本的护卫舰闯入中国领海这中间有没有所谓的关联啊？究竟中方的动机是什么，是像林健说的是无意还是故意？那么这边我想很快如果可以的话我补充一下日本防卫省的介绍，之前中共其实有两次侵犯日本领空的记录，但是都是发生在尖阁诸岛的周边，一次是2012年中国国家海洋局的固定翼飞机，那么另外一次是2017年从中国海警局船只起飞的一个小型的无人机嘛。那这一次则是刚才这个赖教授也特别提到的是运九一个侦察机去闯入日本的领空，您认为中国是不是有意进一步的提升这个骚扰或是威慑的这个级别，有点像是在台海台湾那边叫做这个灰色地带战术，就等于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提升升级骚扰它的级别，然后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性的闯入，您的分析是什么呢，郑旭光先生？
我这个小刚是专家哈，就是在军事方面，我确实啊不具备这个判断的能力，就是是不是需要迫切需要抵近侦察，以至于必须进入对方的领空？那这个是判断他的是否技术故障或者失误的一个依据啊，我没办法讲。没办法去考虑就是是不是必须抵近侦察，必须抵近侦察。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技术上来讲肯定越近越清晰啊，很多信息的搜集。那么尤其我们在注意到7月31号习近平在政治局会上啊强调的要对这个领海领空啊和这个这个边境地区要加强防范啊，要整个打造这个防卫啊，这个国土防卫这个体系啊，海空防卫体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会落实在军队方面。那么军队方面啊，我觉得能做的那肯定要密切观察周边的啊这种有军事动向的国家。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操作中有失误或者说对于这个进入对方的领空啊也不是那么非常在意啊，对韩外交部这是需要解释的，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日本的梁月号护卫舰进入浙江地区的领海20分钟啊，那么好像是加速行驶，那你可以做一个调查，日本在做调查，我没有看到现在的报告是出了什么技术故障，日方说是技术故障，那中方现在外交部说也正在关注在调查，还没有结果。
是双方闯入分别闯入对方的这个领海领空都各自有各自的说法，不过刚才郑教授你特别提到习近平的说法，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关注，这个习近平而且他这个讲话的时机是在八一建军节的前夕，在这个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提到了要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设，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这句话究竟跟现在我们看到的中日紧张情势有没有关联，其实我们也要来听听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好吗，然后再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位网友叫天地良，他在 X 上说，中国的军机如果真的侵入日本的领空的话，也许是围魏救赵，因为现在既然乌克兰已经攻入了俄罗斯的本土，而且乌克兰如果没有西方的武器情报的支援是万万做不到的，不可想象的，所以现在中国如果要抗乌援俄太过冒险，不如攻其必救，分散西方的精力，为习近平这个父皇帝赢得喘息的时间跟空间。看来我们这网友也有非常多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分析跟判断。再念一位网友吧，叫尸骨无皮，他说日本总不能忍辱负重吧，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要防中共打擦边球的行为 大声嚷嚷一切摊在阳光下，立即告知世人，才能够阻止中共的邪念得逞。不晓得戴小刚教授怎么这个回应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会不会是围魏救赵一种做法啊。另外就是在日本侦测到中国军机进入他的领空之后呢，其实日本也紧急起飞战机拦截嘛，并通过外交途径向北京表示了强烈的抗议。您认为这件事的后续哦，在后续会不会对中日关系造成进一步的影响呢？戴教授，听听你的分析。
好的，我先回应一下网友的说法，
围魏救赵，围魏救赵
吗？这个没有的，没有的，这是不同的性质的，而且这中日之间的，包括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军事上战略竞争是海空方面，而俄乌战争是陆战，是完全两种不同性质的作战样式，这个不可这个同日，就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我很肯定的说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呢，从大概率的说，就是这类的飞行，就是运九等飞行的属于例行飞行。那么美国、韩国、日本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而且记录不是一两天的，很长很长时间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就可以知道这架飞机进入日本领空的原因，而且呢，中方一定在私下里面向日本和美国方面、韩国方面解释这件事情。那么呢，就这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是不同性质怎么的，这是个事物，我大概率是个事物。那么就不妨对照一下1987年10月，解放军的防空部队在广西击落了一架越南的米格21比斯叫歼击侦察机，就是战斗机改也可以做侦察机用的，叫歼侦机。那么在此之前呢，越南呢又一直用米格21 BIS 经常进行越界飞行，短的话呢是30秒，长的话呢也数分钟。但是而且当时呢，中越两国正处于边境冲突中，就是边境战争中间，解放军呢就一直想击落一架击落越南的这个入侵飞机。但是呢，由于越南的飞机入境时间飞行太短，而且呢入境的空域也是飘忽不定，所以解放军呢一直等了几个月才有机会，才一下就把这架飞机击落了。那么飞机坠落在了中国境内，飞行员跳伞后被俘。那么从此之后，越南就再也没有过类似的飞行。那么现在我说这个呢，就是越南一直在进行这样的飞行，是从中方的记录来看，是越南是故意的，那中方一直就想击落它。那么这种飞机的话呢，我就刚才说的就是日本、韩国、美国方面也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能够判定出中方是故意的、故意挑衅，还是就是一个偶然的事物。那么说呢，这是日本一定有知道的。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会不会击落解放军的侦察机？我说会的。那么解放军的侦察机还会进入日本领空吗？我说是会的，但是不会经常进。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的分析。那么郑旭光教授，其实我常常说我们这个十大谈节目的这个网友有集体智慧，很多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点。刚才就是说把现在中共在这个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新闻，跟在东海对日本的一些比较这个升级的做法，跟这个俄乌战争做一个联系，说这是围魏救赵，我不晓得您怎么看啊。再来就是我们上半场因为谈的比较多美中关系嘛，其实日本也是美中日这个三角关系当中的一环。近年来我们注意到中国其实一直在批评美国在拉拢日本来遏制中国，但另一方面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的做法其实现在是恰恰把日本给推向美国。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矛盾性呢，郑旭光先生？
实际上有一个大格局是美中方面都已经看清楚的，这实际上在中国舆论场过去几十年一直有一种声音叫做中美必有一战，那么当然这个指的就是军事战争了，军事斗争了。那么从这个背景上来看呢，美国现在也意识到了要做为长期的战略做准备。那么要么就是做冷战的准备，要么做热战的准备。那么热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所谓的中俄伊朝这样一个轴心国势力，第三次世界大战。 要么就是冷战，冷战那也可能需要把伊朗或者说朝鲜或者说俄罗斯要给它拆分出来啊，拆分出来单独对付中国。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并不好处啊，所以最理想的可能还是和这个轴心阵营进行长期的冷战啊。因为你要是把朝鲜就像川普那样对朝鲜对俄罗斯让步，那么对自由世界的伤害会很大，对美国的信誉伤害很大，韩国和这个欧洲会很不满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阵营进行长期冷战。
嗯，
那么阵营长期冷战呢，从中国来讲呢他也不愿意啊。就是小刚博士讲到的啊，中国长期以来是依赖对外贸易的啊，如果说没有对外贸易的优势，那你这个冷战是难以持续的啊。那再怎么办呢啊，那中国可以说用在周边啊不断滋事的办法呢啊，加强这个 engagement 这个策略。然后从美方来讲， engagement 的主要是希望不要变成热战。
嗯，
而对于中国来讲， engagement 它有更好的期待啊，就希望继续保持和美欧的经贸关系啊，因为它的产业链还是有断点，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作为计划经济的迷信者啊，作为习近平毛泽东这种思维，他们始终希望有一个大而全的啊高而强的这种工业制造体系啊，所以这一块一直在加力，而欧美实际上越来越警惕这一点啊，这个是这个很多政治上的军事上的骚操作的一个原因。就是小刚博士前面第一个就讲到的，实际上中国现在最希望的是经济不要断，经济一断的话对中共的国力的延续是一个大问题。
是的，感谢郑旭光教授的分析。其实赖教授，我们要把这个我们下半场谈的，不管是中国的军机侵入日本的领空，或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越来越这个激进的作为啊，都放在这个美中竞争的这个大背景下来讨论。因为现在就是不管是在东海也好，或是南中国海也好，发生这么多起海上跟空中的冲突，包括菲律宾政府本周一也公开谴责中国的行为是越来越咄咄逼人了。那么我们看中方怎么说，中方则是指责菲律宾和日本其实是甘做美国的棋子，所以这是两边完全矛盾的这个说法。加上像沙利文又在北京跟王毅谈这些话题哦，赖教授想请教您，您认为中国近来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真的是越来越激进，还是说像中方所说的那样，是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在配合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国呢？赖教授，
对，我说与其说是在配合美国的战略，倒不如说是呢，这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的增加和中国包括西方、美国在内的国内各自国内形势的变化的结果。那么先说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呢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呢上世纪20年代，那么东海问题则能追溯到呢上世纪的70年代初。这些问题呢很长时间当年都是小问题，原因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空军力量到不了南沙群岛和钓鱼岛。那么关于钓鱼岛的问题，邓小平呢在1978年在接受日本记者在日本他在东京接受日本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谈日本记者问邓小平关于钓鱼岛的问题、尖阁列岛的问题。那么邓小平这么说，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更聪明的领导人解决吧。这么做的把这些就搁置了。关于南海问题呢，邓小平知道他是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原则。那么邓小平这些原则呢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因为当年的，但是呢当大陆的海空军可以现在啊，大概在10多年前的时候，二十年前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海空军可以随意到达南沙和钓鱼岛之后，这两个领土争端就不仅受到了大陆的政局和民情的影响，也受到了相关国家的政局和民情的影响。 因此呢，这两个问题呢就有了爆炸性。
嗯，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钓鱼岛的问题，把这个南海问题放到了基础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呢，大陆有两个非常好的时评人，一个呢就是叫吕宁思，另一个是叫呢邱振海，他们呢就说是认为呢台湾问题是首要问题，邱振海呢就认为是呢拜登和习近平问题是这次这个沙利文访问的首要问题，但是呢我认为是南海问题第一个，因为它具有爆炸性、不可控制性，甚至一个舰长甚至一个水手都可以点燃这一团叫什么这个爆炸的这种气氛，点燃这个火药桶都可以的。
嗯，
那么说但是呢，好。
好，感谢赖教授，因为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网友，我们也纳入一些我们这个网友的声音，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他们互动啊。杰克刘这位网友他说，这是对日本上次闯进中国领海的回敬，这才是刚刚开始，风水轮流转，日本人要适应，苦日子还在后面。这是网友的个人评论啊。网友鱼次郎他说，中共不断游走在灰色地带，而这正说明了中共依然遵守着美国画下的红线，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只能做一些小动作，无法正式挑战战美国，对任何的国家开战。还有一网友叫 Letian Zhang， 他说关键是时机，中共挑衅的象征意义就是警告美国，中共才能制定规则。这位网友认为说，这些动作其实背后要警告的是美国啊。还有一位网友是在 X 上的枫叶牛仔，他说习近平在国内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又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为了维护他的权力呢，只有通过对外制造一些问题来转移视线。郑旭光先生，我觉得这位枫叶牛仔这位网友讲得很有意思。刚才其实你也不断提到习近平在八一建军节之前，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谈到这个要推进现代的边海防空建设，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习近平不断把这些问题，领土的这个主权喊得这么的强硬，有分析就认为这些讲话其实是让中国在领土领海争端上更激进的做法，其实是有意通过加剧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转移他的经济危机和国内的矛盾。您同意这种分析和说法吗，郑先生？
这个很能够牵引人们的关注度啊！当很多这个穷苦人他把目标放在国家大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生活的苦难的来源啊！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很容易做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习近平啊，一方面啊，这个所谓胸怀大志啊，要和美国叫做地球足够大，要各自发展。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讲究一些经济性啊。实际上，这种扩张非常花钱啊。如果说都是大撒币的话，钱从哪来？钱还得和欧美搞好关系啊，才能赚到钱。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周边的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啊。一方面，他们成为美国的啊这个锁住啊赤龙的这个链锁；另外一方面，这些国家并不愿意打仗，和中国打仗啊。所以呢，前面网友讲攻其必救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把这个逻辑啊，不用考虑俄乌问题。就考虑美菲问关系和美日关系，啊，他们虽然是盟友，但是呢，他们是希望美国保护他，但是并不希望发生战争，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呢，如果说中国和日本有摩擦，和这个南海菲律宾有摩擦，就能够牵引美国人来跟我谈判，那中国可以提的啊，都是一些经济要求。现在啊，当然台湾问题我们不用说，这就是老生常谈，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呢，可变的就是你对于这个中国的商品的所谓产能过剩的这个高关税制裁政策，这个它是现任政府完全在他手里的啊。
好的，
那他需要衡量这个事情，你是需要这个在南海发生冲突呢，在日本发生冲突呢，你还是怕在国内被指责对中共的不强有力的等等。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郑勋光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并回应我们的网友啊。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